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2年4月30日星期六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俄罗斯军队今天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继续施压，特别是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查科夫周围加大了军事攻势。乌克兰官方说，俄罗斯的军事进攻在当地出现了挫折，乌克兰士兵不少战地取得了战术胜利，但乌克兰方面承认，俄罗斯军队正在试图不惜一切代价加强对东部的控制。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今天发表对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的专访，拉夫罗夫批评美国和北约越来越多军事援助乌克兰，拉夫罗夫还肯定俄罗斯在东部攻势仍然在继续。拉夫罗夫在新华社的采访中仍然指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进攻是特别军事行动。朝鲜领袖金正恩4月30日今天在庆祝朝鲜人民军建军90周年之际讲话，说要提升武装力量，威胁预防性的使用核武器。朝鲜强硬态度指向5月10日上任的韩国新政府。法国总统大选后，立法选举接踵而来，所以各党正在法兰西不屈服党领袖梅朗雄号召下谈判，团结重整旗鼓，联合竞击立法选举，争取达到议会多数席位目标，把梅朗雄推上法国总理府宝座上。为此，五一到来之际，梅朗雄呼吁左派各党要摆脱自身失败的灰头土脸颓状，要抛弃永远失败的悲观。根据中国今天的一项官方指数显示，中国四月份的制造业活动下降到了2020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官方统计也说，非制造业的统计也降到了2020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华尔街日报引据知情人士透露说，中国正在准备暂停其长达数个月的针对科技公司的监管行动，官员们正在力图阻止该国经济前景迅速恶化。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军队今天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继续施压，特别是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周围加大了攻势。乌克兰官方说，俄罗斯的军事攻势在当地出现了挫折，乌克兰士兵不少战地上取得了战术的胜利，但乌克兰方面承认，俄罗斯军队正在试图不惜一切代价加强对东部控制。据法新社发自当地的报道说，星期五的晚上，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听到了剧烈的爆炸声，该城市已经被俄罗斯的大炮轰击了好几个星期。据哈尔科夫地区军事防卫说，星期五这些轰炸至少造成了1人死亡，多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认，俄罗斯军队重新集中进攻的东北地区的局势很艰难。据泽连斯基说，但是我们乌克兰的军队也正在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在俄罗斯军队有时遇到困难的地方，影响也开始显现。在哈尔科夫以北被乌克兰人夺回的村庄情况尤其如此，他们说俄罗斯军队现在只能从远处炮击这些地方。法新社说，再往南和往东就是克里姆林宫为自己设定的完全夺回的目标，即顿巴斯地区。泽连斯基指控占领者正在使用一切手段来摧毁生命。泽连斯基指控说，俄罗斯军队对基础设施和居住区的持续性的轰炸表明，俄罗斯是想让这些地区变成焦土。据乌克兰部队总部今天表示说，在顿里茨克和卢甘斯地区过去24小时内已经击退了俄罗斯军队的14次的袭击。而据美国方面军事评估说，俄罗斯的攻势已经落后于他们自己的计划。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今天发表对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的专访。拉夫罗夫批评美国和北约越来越多的军事援助乌克兰。拉夫罗夫还肯定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攻势仍然在继续。拉夫罗夫在新华社的采访中仍然指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攻击是特别军事行动。据法新社今天报道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敦促北约和美国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并说如果美国与北约真的对解决乌克兰危机感兴趣，就不要军援乌克兰。拉夫罗夫还说，各种武器正在不断通过波兰和其他北约国家进入乌克兰。本星期二，约40个国家在美国周边的德国举行会议，协调加速供应乌克兰要求的军事装备。在官方的中国新华社今天发表的一篇采访中，拉夫罗夫还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攻势正在按计划进行。虽然美国和乌克兰的报告都说俄罗斯在顿巴斯的攻势有所延迟，但拉夫罗夫保证攻势正在按计划进行。拉夫罗夫说，本月24日开始的特别军事行动正在严格按计划行动。他说，尽管我们有我们的对手阻挠，特别军事行动的所有目标都将实现。从4月1日开始，曾经入选戛纳电影节的介绍香港民众抗争活动的纪录片《时代革命》陆续在全球23个国家同时上映。星期四晚间，在巴黎市中心沙特莱电影院放映场汇聚了数百名观众，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流亡或者旅居在法国的香港人，以及居住在法国的台湾人。台湾驻巴黎代表吴志忠大使就是其中之一。请听杨梅的进一步介绍。
所以希望大家留到最后欣赏香港人作品《时代革命》，多谢。
在影片放映结束之后，主办方组织了一次讨论会。法国欧洲议会议员拉斐尔·格里克斯曼、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组织驻法国的代表罗拉·哈瑟等是讨论会的嘉宾。一位法国观众向参加讨论的香港代表询问，欧洲以及法国应该如何才能够援助港人。对此，出席会议的香港代表年轻绝望地表示，对上述问题无法回答，因为根据香港目前实施的国安法，倘若他对此发表意见，就将不得不承受后果。而他的父母都在香港，他现在每年都必须回香港。当被问到欧洲以及法国如何才能够抵制来自中国的压力时，法国欧洲议员拉斐尔·格里克兹曼表示，正如我们在电影中所看到的那样，影片中唯一的一个反对香港人示威抗议的是一位西方的生意人，他可能是美国人或者英国人。这部影片告诉我们，在一个自由一如空气一样的国家，人们对自由已经不再意识到，这同香港同台湾截然不同。台湾的年轻人知道自由来之不易。今天欧洲民主的一大问题是，除了我们的政界精英的腐败问题之外，还在于公民本身。我们今天是否还同样如此珍惜自由与民主，并且愿意为此付出代价？这一点我们从俄乌战争中就可见一斑。战争已经延续了两个多月，欧洲议会已经通过了50多个议案，但是欧盟国家却依然每天向俄罗斯支付8亿欧元购买天然气与石油。尽管这场战争正在威胁欧洲自己的自由，但我们却无法放弃自己一点点舒适来捍卫我们的自由。同样，正如对待俄罗斯战争问题一样，只要欧洲还存在类似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这样的为了利益而为政治体制服务的政客，像他这样的人在欧洲有数十个、数百个、数千个，同样为中国服务的政客也是相当数目。所以我们必须首先清除自己国家内部的唯利是图的为独裁体制服务的人，也就是必须展开大规模的、严厉的清除贪污腐败的活动，否则我们就无力应对普京，也无法应对习近平。
朝鲜领袖金正恩4月30日在庆祝朝鲜人民军建军90周年之际的讲话，要提升武装力量，威胁预防性的使用核武器。朝鲜强硬态度指向5月10日上任的韩国新政府。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朝鲜领袖金正恩今天在庆祝朝鲜人民军建军90周年的讲话时表示，要不断提升武装力量的绝对优势，威胁预防性使用核武器，来粉碎包括敌对势力在内的危险意图。还说，强大的军事力量是朝鲜国家和人民安宁的保障。在本周一4月25日，朝鲜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式，平壤展示了被国际社会禁止发展的洲际弹道导弹。金正恩在与朝鲜高级将领会晤时誓言要加快发展核武力度。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裁，�朝鲜今年以来已经进行了10多次的试射，特别是朝鲜在3月进行了该国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虽然有韩国的专家对这次试射的成功提出了质疑，但是引发国际社会对朝鲜恢复核武器和远程导弹试射的担忧。美国随后的制裁和国际社会的谴责也没有让朝鲜后退。分析指出，金正恩的上述行动是指向新当选的韩国总统尹锡悦，他将在5月10日正式上任。金正恩誓言对韩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警告不会与首尔的新政府进行对话，也不愿意与美国重启对话。此前，拜登政府表示愿意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恢复与朝鲜谈判。美国总统拜登将于5月20日至24日首次到访亚洲，将与新当选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晤。
德国总理舒尔兹绕开中国首先访问日本，被认为是启动对中国新政策。请听本台在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德国总理舒尔茨首次访问亚洲，首先访问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德国媒体大多认为这是德国对华政策转变的信号。德国广播电台认为，舒尔茨访问日本向日本发出了友好信号，日本在能源供应上也和西方保持一致，尽力摆脱对俄国的依赖。舒尔茨首访亚洲，访问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这显然与前任默克尔的亚洲政策有所不同。舒尔茨在军备政策上宣告，将实现时代转折。如果可以按照他的意愿来行事，他肯定在对华政策上也愿意来个时代转折。德国商报认为，舒尔茨明显加强了与东京的关系，在讨好东京。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威胁中国，如果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帮助俄罗斯，德国将实施制裁。柏林开启了新的对华政策。德国民进周刊认为，就在德国联邦议会就向乌克兰提供重武器进行辩论的同时，舒尔茨飞向了日本，称赞日本对西方的乌克兰政策的扶持。舒尔茨受到争议的旅行也是对扶持俄国的北京领导层发出的一个信号，舒尔茨之旅是一个反华之旅。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根据中国首都北京当局星期六宣布说，北京将通过强制进行的新的测试来加强抑制新冠病毒疫情的措施。这一决定是在漫长的劳动节周末的第一天做出的。往常中国人利用假期在全国各地旅行，但今年自2020年初以来最为严重的疫情迫使许多人留在家里。根据中国今天公布的一项官方指数显示，中国四月份的制造业活动下降到了2020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统计说非制造业的统计也降到了2020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发行社说，因受到新冠病毒疫情阳性案例激增的拖累，中国经济深受影响。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德国市场报周四刊登了该报对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的专访。这位在中国生活了30年，被认为是最了解中国的西方人之一的欧盟官员，在访谈中直言不讳地表示，中国领导人正在作茧自缚。他认为中国的清零政策正在使中国的经济遭受巨大的灾难。他在这篇长篇访谈中直截了当地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经济增长指标提出质疑，对中国的抗疫政策提出批评。伍德克的口气一反欧盟在中国的官员平时谨小慎微的立场，引发观察家们的广泛关注。伍德克在访谈中表示，中共目前对上海的封锁比2020年年初更加极端。四月的前三周，上海都市市区的货运量同比暴跌了 81%， 临近的江苏省也下降了 30%， 在全国范围内4月份的货运量同比下降了 15%。 目前南京和上海之间没有火车运营，南京当局充满恐惧，不允许任何交通。在中国的经济强省广东省，尽管没有封锁，但货运量也暴跌了 17%。 中国的供应链是如此的紧密，一个地方的封锁措施对其他地区产生连锁反应。那么来自中国政府的一些刺激经济政策是否有效？中国政府预定的今年 5.5% 的 GDP 增长是否有可能实现？对此，伍德克的回答是，政府的刺激措施就如节制后的创可贴，中国人民银行将一些资金注入系统，资金流向基础设施项目，国有企业得到支持，但这并没有让私营企业和外国公司再次投资。中国各地的企业家们都把目光投向上海，担心同样的事件会发生在他身边的城市，因此他们目前都在坐而观望。他认为今年中国 GDP 增长将低于 4%，因为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事实上中国的政客们并不想解决病毒这个问题，而只是想限制它。他没有看到任何疫苗接种运动，也没有看到信息运动，没有进口疫苗，没有看到任何调整清零政策的迹象。看来类似的措施将持续到20大召开之前。当被问到中国的官员为何对外界的反应充耳不闻时，伍德克回答说，中国官员并不是千人一面，在一些不公开的会谈中，高层也有一些信息灵通、思想开放的官员，他们十分清楚清零政策对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但是他们无法改变政策。看来习近平期待继续连任，所以他不能在激进目标的时候改变自己的路线。伍德克指出，习近平自己进入了两个死胡同，他既不能改变清零政策，也不能改变他与普京的友谊。伍德克在访问中表示，他试图告诉中国政府可以借鉴新加坡的例子，新加坡十分务实地处理了病毒问题，今天已经学会了与病毒共存。他十分遗憾地表示，中国是第一个爆发疫情的国家，也可能是最后一个走出疫情的国家。不过他最后也乐观地表示，以他在中国的经验，当事情变得十分糟糕时，中国的技术官僚就会进来，他们确实会进行一些正确的改革。也许当国内经济跌入低谷时，也会有一些反思，也许他们会在北京意识到他们毕竟需要外国公司，也许那时他们会再次把大门打开，但是今天尚未走到这一步。值得指出的是，伍德克在两周前就已经致函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呼吁中国修改抗疫政策。伍德克在这份信函中表示，51%的德国公司的物流以及46%的德国公司的供应链完全受到中国的疫情影响。不知伍德克的上述信函是否受到了来自中国官方的正式回应？可以肯定的是，就在伍德克发表上述信函的同时，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到上海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孙春兰强调，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坚定信心，沿难而上，咬紧牙关，持续奋战，坚决做到四应四进，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正如许多观察家共同指出的那样，中国防疫政策是政治而非科学。伍德克呼吁修整清零政策的信函，或许更加坚定了中国领导人咬紧牙关的决心。不过中国经济下滑，供应链崩溃，最终的 受害者还是中国的老百姓。同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一样，旅居美国的资深媒体人王健也认为中国经济面临严重风险，中国的出口行业面临崩溃。他认为今年很可能是中国供应链外迁的元年，因为之前的外迁都没有远景，而今年开始却是系统性的外迁。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感谢各位的收听。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罗兰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周六各大报纸头版关注俄乌战争。费加罗报分析俄罗斯在乌东顿巴斯克地区战争进展缓慢。解放报报道俄罗斯如何对乌克兰的赫尔松地区进行同化。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解放报和回声报关注上海持续的严控措施影响当地民众的生活，缺少食品和精神上备受压力让民众愤怒，封城导致停止生产不可忽视会影响经济。但是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没有削弱法国精英企业路易威登集团的增长势头。费加罗报国际部记者伊萨贝勒·拉塞尔的分析文章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凸显两种思维的对立。从美国和欧盟的角度来看，世界反对俄罗斯的入侵，西方国家对此进行谴责，采取经济制裁和军事援助，乌克兰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这属于西方的观点。自从俄乌战争开始，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公开支持俄罗斯，一些国家没有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为。在两个月的战争后，五角大楼抨击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也没有改变这些国家的立场。目前，如果捍卫民主和人权自由阵营退缩，这只会让专制和反民主阵营强大。而俄乌战争是这两种对立阵营意识形态的具体写照，这让世界再次笼罩在冷战的阴影下。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分析指出，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中国对俄罗斯政权支持的强度和时间有多久。回声报刊登系列报道关注上海疫情的封控，文章写到上海封城措施不断延长，一些楼房的门口被绿色铁丝网封闭，每天晚上一些精疲力尽的上海人敲打锅碗瓢盆要求有食品，这些视频在社交网络上疯传。自从三月底以来，中国重要城市上海被封，应对奥密克戎的变异病毒，中国政府的控制措施如此严厉，民众受害不浅，城市所有商店被关。问题是每个家庭自己储备的食品几乎吃完，而当季供应不足，让民众怨声载道。分析指出，来自北京的统一领导的清零措施非常失败，不仅上海，北京也会被封城，估计有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受到封城抗击病毒的影响。新冠疫情出现变异后，显示清零政策的局限性，北京僵化的领导顾及面子，没有改变应对措施，而中国接种的疫苗效果不佳，其结果是被封控的居民遭受不同的衍生灾难，影响中国和世界经济。中国国内的消费三月份下降了 3.6%， 这是自2020年初武汉爆发新冠疫情以来的首次。法国驻上海的总领事纪伯维接受解放报的专访描述上海严酷应对新冠疫情的封城措施对驻上海的法国人的影响，持续的封闭让大家缺少食品，无法正常就医，特别是因不知道封控会持续到什么时候结束，让人疲惫不堪，情况难以忍受。目前有大约15万外籍人在上海生活，其中有约7200名法国人。在上海的法国人担惊受怕，非常担心被送去集中隔离。分析指出，封城时间的延长导致人间悲剧不断发生，孩子被迫与父母隔离，发生强迫被遣送到卫生条件差的方舱医院被强迫隔离的事件。 另外，《费加罗报》报道，排行前列的法国奢侈品企业路易维登加大在法国巴黎以外的城市布局。其总裁阿尔诺表示，中国现在正在经受疫情风控，这反而增加了中国人对路易维登产品的青睐。而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西方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路易威登企业关闭了在俄罗斯的120家商店，但是继续付给当地员工工资，也没有撤离俄罗斯。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福林主持的印太专栏。
听众朋友们好，自英国首相约翰逊在上周对印度进行了其担任首相以来的首次访问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本周也到访新德里，对印度进行了他出任这一职务以来的首次访问。冯德莱恩在代表欧盟访问期间，还参加了由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与印度外交部合作举办的第七届瑞辛纳对话年度会议。冯德莱恩受邀在印度总理莫迪的陪同下，在该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演讲。他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的这一访问活动也将是本期节目关注的重点内容。据欧盟委员会介绍，冯德莱恩此次对印度的访问目标是促进欧盟和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欧盟方面对此表示，欧盟和印度将加强其伙伴关系，深化双边合作，重点是维护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支持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和规划数字转型。这一点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日和周一到访新德里期间得到确认。他在新德里会见了印度总统，并在印度总理莫迪的陪同下进行了广泛的会谈。据欧盟称，冯德莱恩主席和莫迪总理同意建立一个联合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以应对关键的贸易、经济和技术挑战，并推进双方在这些领域的合作。他们还同意恢复欧盟印度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并开始就投资保护协定以及地理标识协定进行谈判。第一轮谈判将于6月举行。对此，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印度共同的目标是迅速缔结所有三项协定。他说，今天我们正在采取措施深化我们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在贸易、可信技术和安全方面，特别是在竞争对手的治理模式所带来的挑战方面，这将帮助我们实现供应链的多样化和安全，促进我们企业的经济机会，并为我们的公民带来巨大的利益。欧盟方面指出，印度是欧盟的一个重要战略伙伴，欧盟是印度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目的地，欧盟也是印度最大的投资者之一。但正如冯德莱恩主席所指出的，双方仍然有很多未开发的关系潜力。此外，欧盟推出的全球门户基础设施战略，为在印度和该地区的安全和可持续性基础建设方面的合作及投资开辟了新的机会。欧盟方面表示，鉴于其规模、经济表现和能源需求，印度和欧盟是向更可持续和绿色的未来过渡的关键。冯德莱恩主席建议加强合作，以实现雄心勃勃的去碳化目标，在发展太阳能方面进行更多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在绿色氢气方面进一步合作。到访期间，冯德莱恩还访问了国际太阳能联盟的总部，这是印度应对气候变化的旗舰措施之一，并会见了印度和欧洲能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冯德莱恩指出，我们与印度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中密切配合，太阳能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以实现我们在印度和欧洲的零排放目标，在这里的投资也成为对我们的安全的投资。我们从太阳能、风能、水电和生物智能中产生的每一千瓦，都能减少我们对外国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还访问了印度能源和资源研究所，在那里会见了青年学生和气候活动家，并参观了迪肯纳米生物技术中心。值得一提的是，冯德莱恩在访问印度期间，还在莫迪总理和印度外长苏杰生等人的陪同下，参加了瑞辛纳对话会议。他受邀发表了主旨讲话。冯德莱恩在讲话中说
：“Prime Minister Modi, Excellencies, Ambassadors, Distinguished Guests。”
莫迪总理、各位阁下、各位大使、尊敬的各位来宾，每隔五年，当印度人在议会选举中投票时，全世界都在钦佩地看着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描绘其未来的道路，因为13亿人做出的决定的结果在全球引起了共鸣，这对欧洲来说尤其是如此。冯德莱恩说，作为充满活力的民主政体，印度和欧盟有着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和共同利益，我们一起相信每个国家都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一起相信法治和基本权利，我们还共同相信民主是为公民提供最好服务的模式。因此，尽管我们有地理上的距离，尽管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当我们彼此相望时，我们并不像陌生人，而是像亲密的朋友。民主在2000多年前诞生于欧洲，但今天他最大的家则是印度。冯德莱恩表示，对于欧盟来说，加强和振兴与印度的伙伴关系是未来10年的优先事项。我们两个经济体都在一个有共同规则和公平竞争的世界中蓬勃发展，我们在安全的贸易路线、无缝的供应链以及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我们两个地区都是数字革命的推动力量，这使我们成为制定全球标准的天然伙伴，以确保虚拟世界的规则也适用于数字领域。当然，印度和欧盟都是为我们的星球过渡到一个更可持续性和绿色的未来的关键，因此我们必须在印度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中汇集我们的力量，它是如此紧迫。这不仅是我们对全球社会的共同责任，而且主要是对下一代的责任。冯德莱恩指出，然而我们的价值观并不为所有人所认同，我们都看到我们开放和自由社会方面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在技术和经济领域是如此，但在安全领域也是如此。现实情况是，支持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核心原则正在处于危险之中，在亚洲和欧洲都是如此。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所产生的图像已经并正在震惊整个世界。两周前我访问了基辅郊区的布查，那里在俄罗斯军队从乌克兰北部撤军时遭到了破坏。我亲眼看到地面上一字排开的尸体，我看到了乱葬岗，我聆听了克里姆林宫士兵犯下的残暴罪行的幸存者的讲述，我看到了被炸毁的学校、居民住宅和医院的痕迹，这些都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瞄准并杀害无辜平民，用武力重新划定边界，征服一个自由人民的意志，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的核心原则。冯德莱恩说，在欧洲我们认为俄罗斯的侵略是对我们安全的直接威胁，我们将确保对乌克兰的无端和无理的侵略将是一个战略失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尽我们所能帮助乌克兰争取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立即实施大规模尖锐和有效的制裁。制裁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解决方案，他们被镶入到一个更广泛的战略当中，其中包括外交和安全要素，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设计制裁时要将其维持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因为这给了我们实现外交解决方案的筹码，从而带来更持久的和平。我们敦促国际社会所有成员支持我们为实现持久和平所做的努力。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意味着什么，对欧洲和亚洲来说，俄罗斯和中国已经缔结了一个看似无限制的契约，他们宣布他们之间的友谊没有上限，没有合作领域的禁区，这是在今年2月，然后对乌克兰的入侵随之而来。我们能从双方所呼吁的新国际关系中期待什么呢？冯德莱恩说，女士们、先生们，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我们在这几天的决定将决定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我们今天对俄罗斯侵略的反应将决定国际体系和全球经济的未来，是令人发指的破坏获胜还是人性的获胜，是强权主宰还是法治主宰，是不断冲突和斗争还是共同繁荣和持久和平的未来。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将对印太地区产生影响，它已经产生了影响，被新冠带流行病折磨了2年的国家现在必须应对粮食、能源和化肥价格的上涨，这是普京选择战争的直接结果。因此战争的结果不仅将决定欧洲的未来，也将深深影响着印太地区和世界的其他地区。冯德莱恩强调，对于印太地区来说，尊重边界和拒绝势力范围与欧洲一样重要，我们有一个和平和繁荣的印太地区的积极愿景，该地区拥有世界一半的人口和全球60%的 GDP。 我们的愿景是印太地区保持自由和开放， 并变得更加相互联系、繁荣、安全和富有复原力，拥有一个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安全框架，为所有利益服务。为此，我们将深化与包括东盟在内的本地区伙伴的接触。关于中国，我们将鼓励北京在一个和平和繁荣的印太地区中发挥其作用。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同时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和挑战性。中国同时是一个谈判伙伴、一个经济竞争者和一个制度性对手。我们将继续我们多方面的接触，我们将继续合作应对共同挑战，我们将保护我们的基本利益，并促进我们的价值观。冯德莱恩说，在印太地区交往的这一基础上，我们寻求为21世纪建立一个新的共同议程。这个议程上的一个主要项目是世界各地都需要大量投资来克服新冠大流行所带来的影响，并使经济现代化。因此，一些国家被迫采取不可持续的提议，他们面临的情况是，这些国家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基础设施，无论是海港还是机场，无论是桥梁还是铁路。但对我们未来的投资绝不应该以牺牲一个国家的独立为代价。冯德莱恩说，在整个2020年代，亚洲发展中国家将需要投资其国内 GDP 的 5% 以上，以满足其自身快速增长的经济基础设施需求。这意味着全球每年需要超过 1.7 万亿美元的投资。需求是巨大的，但机会也是巨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推出了全球门户战略。全球门户是欧洲对清洁和可持续性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的愿景。全球门户将使高达3000亿欧元的资金运用于支持世界各地的主要基础设施优先事项，从清洁能源到数字化。你可以想象到的，我们的提议都将是透明的和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在欧洲，你们看到的就是你们所得到的。冯德莱恩说，让我具体关注两点。第一，关于气候行动。而在这个方面，让我以能源为例，例如自2000年以来，印度的能源需求增加了一倍，这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数百万人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在未来20年里，印度将需要一个额外的能源力量，相当于整个欧洲的能源消耗是额外的。因此，这些能源会是清洁的吗？还是会毒害我们所呼吸的空气？这种能源是可再生的和自产的吗？或者它将增加我们的对外依赖性，并允许在未来进行讹诈？总理，我很高兴听到您宣布，印度将在2047年庆祝国家独立100周年生日之前实现能源独立。
Before it celebrates its 100th birthday of the country's independence in 2047.
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法布里斯的技术合作。请您在我们的印太纵横栏目中查看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再请听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节目。
各位听众，国际关系格局紧张动荡之际，西藏议题已经逐渐淡出舆论的视线。但随着中印关系出现的紧张，地处中印边界的西藏的战略意义重新显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1年7月到访拉萨，这是他就任国家最高领导人近10年来首次前往西藏。而此时，藏传佛教精神领袖14世达赖喇嘛年事已高。其继承人问题不仅关系着藏传佛教几个世纪历史的转世传统是否延续，也直接关系着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藏人如何能继续凝聚力量维护藏人事业。自2022年2月以来，此前已经稍有平息的藏人自焚抗议行动似乎又重新抬头。在此之前，自2009年初开始的藏人自焚抗议浪潮已导致近160人丧生。在国际舆论广泛关注乌克兰战争、关注新疆维吾尔人命运、关注香港一国两制的崩塌之际，藏人曾试图反抗的镇压是否仍在继续？如何理解自焚行动重新抬头的迹象？西藏在中国安全战略中重新引起的重视对藏人近况有否影响？我们电话采访了常年研究西藏问题的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研究员、民族学和藏学学者 Gatia Buffetier 女士。 Katia Vufitri 女士近期曾前往尼泊尔走访调研，我们也借此机会了解一些尼泊尔流亡藏人的情况。今年二月底以来，西藏再次接连发生了藏人自焚事件。先有藏族知名青年歌手才旺罗布，随后又有82岁的扎鹏，还有一名在玉树地区的藏族女子。怎么理解藏人自焚行动在稍有平息之后又出现反弹呢？我们现在很少听到有关西藏的消息，由于此前有维吾尔人的悲惨遭遇，现在又有乌克兰战争，西藏议题基本上已经从媒体报道中消失，我们能知道的情况也很少，那里的消息很难传出来。但如果稍微关注一下我们能够看到的消息，就可以看到近些年来，尤其是随新冠疫情爆发，中国封锁边境以来，很少有人能去中国，但在西藏的镇压还在继续，而且越来越严厉，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在宗教领域可以看到很多佛塔雕像被毁，人们也无法参加大喇嘛的葬礼，僧侣被禁止在社交媒体上发言，有些寺庙被清空等等，对藏语的破坏也很严重，整个西藏地区都禁止藏语教学，孩子们被送往中国内地的寄宿学校，接受的是汉语教学，等他们返回家乡时，和家长的交流开始出现困难。还有一个就是禁止藏人和他们在海外流亡的家人联络。总而言之，当地关系非常紧张。我觉得这种自2008年震撼整个青藏高原的大型抗议活动之后开始的长期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镇压，是新一波自焚案例的一个原因。那为什么说这些自焚行为是在表达抗议呢？因为有些自焚者留下了遗书，而且他们在提到自焚时使用的词语，在藏语中的意思是点燃自己的身体作为供奉之灯，将身体作为灯盏奉献，就是说藏人视此为献身而不是自杀，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有建设意义的行为，目的是献上自己的身体来维护藏人的文化、文明、宗教。在最近发生的三起自焚案例中，有非常有名的青年歌手才旺罗布，他的短视频总是在一些有象征意义的藏文化建筑附近拍摄，比如布达拉宫或神圣的大昭寺等等。他生前也常去寺庙，见到喇嘛时他会鞠躬致敬，他的歌曲也总是带有典型的藏文化符号，赞美西藏之美等等。而且他自焚的日子也不寻常，那天好像是2月27日，是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召开的前夕，也是藏历新年的前夕。3月10日又是1959年藏人抗暴行动的纪念日，此后也是2008年3月14日爆发的拉萨大规模藏人抗议运动的纪念日。另外一名自焚者是可能已经81岁的扎鹏，他生前曾表示，在达赖喇嘛的带领下，幸福的太阳终将照耀西藏，他鼓励藏族青年不要气馁。青年歌手才旺罗布在布达拉宫前自焚，扎鹏则是在一处派出所的对面自焚。这些藏人自焚行动总是或者在官方机构附近，或者在宗教场所附近。自焚需要很大的决心，因为极其痛苦，这些都是深思熟虑之后的行为，完全不是一时冲动的绝望自杀之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1年7月曾经访问西藏，随着中印两国关系近期出现的紧张，西藏似乎在中国整体战略中变得更加重要。这种重视对藏人的社会生活环境是否也产生新的影响呢？这的确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多年以来首次访问西藏。最新的第14个5年规划确定了四个主轴，其中之一就是巩固边防、巩固边境安全。要知道，西藏与印度边境线长达3400多公里，很多地段的边界划定仍有争议，比如麦克马洪线，而且双方也因此曾发生相当严重的冲突。 习近平呼吁西藏官员加强边境安全建设，特别强调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这当然对藏人生活有影响，首当其冲是禁止在边境附近活动，阻止跨境流动。那些想逃亡的藏人更是在无路可走，到处都有无人机监视，边境监控明显加强，也禁止传递一些被看作是可能破坏国家安全或者所谓破坏民族团结内容的书籍、报纸等等。我们还获知，在尼泊尔边境附近的日卡泽放牧村民被赶出家园，因为当局想利用这些土地建设军事基地。所以毫无疑问，北京当局的新边疆政策确实影响到藏人，更不用说中国还在不丹王国的境内，在印度西北部阿鲁纳恰尔邦，在尼泊尔西北部的胡姆拉修建村庄。您不久前曾经在尼泊尔走访调研几个月，尼泊尔有一个流亡藏人社团，有人估计他们的人数在20,000人左右。这些藏人既背井离乡，但又远离位于印度的藏传佛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以及藏人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那这些藏人的流亡生活是怎样的呢？他们是否得以融入当地的社会呢？或者是他们还在等待更远的流亡旅途？尼泊尔境内的流亡藏人处境很困难。自1959年开始，这里常年都有逃离西藏的藏人。早年中国并没有针对流亡藏人向尼泊尔政府施压，情况因此还不错。但是尼泊尔既没有签署联合国1951年通过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也没有签署1967年通过的关于难民地位议定书，所以尼泊尔没有承认难民身份的法律，这就使得在尼泊尔居住的藏人既不是尼泊尔人也不是难民。50-60年代的首批西藏难民之后，文革期间不再有藏人进入尼泊尔，因为边境完全封锁。80年代，中国政策相对开放，尼泊尔政府刚开始时对新一波藏人流入并不在意，但自1986年起，尤其是1989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干预，流亡尼泊尔的藏人的境遇明显恶化。在1989年以前到来的藏人获得了一份难民证，此后抵达的藏人就不再有这样的证明，他们可以有出生证，但是他们并不因此而有权工作。的确，此前有人估计尼泊尔藏人难民的人数在20,000左右，但我走访了一些难民营，我认为他们的人数如今可能在10,000到12,000人左右，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合法的身份，很多人都在想办法离开，去美国或者去瑞士等不同的国家。这些难民都生活在一种恐惧之中。1999年10月，中国与尼泊尔签署了2项条约，一项涉及相互提供援助，另一项涉及边境管理，跨越边境变得越来越难。尽管到目前为止，尼泊尔上没有签署中国期待的引渡条约，尼泊尔境内的流亡藏人处境还是非常的微妙。我同很多藏人交谈，他们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在这里没有什么希望。这里结婚的人越来越少，出生的孩子也越来越少。2008年时，大约有2000到2500藏人经尼泊尔前往印度，因为印度与尼泊尔之间就藏人流动有一项协议。但2013年时，就只有171人从西藏经尼泊尔进入印度。2015年，这个数字更只有85人。最近三年，我听说跨越边境已经完全不可能，这当然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确认。尼泊尔的政策也很明确，绝不允许任何可能引发与中国关系紧张的所谓分离主义活动。于是，为达赖喇嘛庆贺生日的活动或其他抗议中国西藏政策的活动都无法举行。我并不认为尼泊尔会将在境内出生的流亡藏人后代遣送回中国。但是确实有过逃入尼泊尔的藏人被警方遣送回去的案例。联合国难民公约规定，不应当遣返那些可能会在原籍国被关进监狱的难民，流亡藏人就属于这一类。我接触的藏人难民中，有些人即使有合法的身份也缺乏安全感，因为中国在尼泊尔的影响力日渐扩大，而且越来越大。藏传佛教精神领袖14世达赖喇嘛已经86岁，远离达兰萨拉的尼泊尔流亡藏人对 达赖喇嘛的继承人问题是否关注呢？
Oui, ça se pose, mais partout, tous les Tibétains se posent cette question, même en France.
所有藏人都在关心这个问题，包括在法国的流亡藏人。因为到目前为止，达赖喇嘛对其继承问题一直表态模糊。很多记者、信徒、学者都曾向他提问，但他每次都说他自己身体很棒，会很长寿。我想他肯定对此有所安排，只是从未正式对外披露，所以我们完全不知道，倘若他意外去世会发生什么。但我们知道中国政府方面会做什么，他们已经公开说过，2007年中国宗教事务局就颁布规定，藏传佛教活佛转世需要获得政府的认可认定。十一世班禅喇嘛被称作是中国班禅喇嘛，因为达赖喇嘛认定的班禅喇嘛转世灵童1995年被中国当局绑架失踪，而中国政府承认的班禅喇嘛又得不到藏人的认可。在藏传佛教传统中，班禅喇嘛的地位在达赖喇嘛之后，他们彼此相互承认。中国政府控制自己认可的班禅喇嘛，就可以借助他来册立自己挑选的达赖喇嘛转世灵图。因此，倘若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在西藏之外转世，那未来就会有两位达赖喇嘛，一位由中国政府认可，但藏人会置之不理；另一位则是在藏区之外为所有藏人接受的达赖喇嘛。
reconnu à l'extérieur, qui lui sera reconnu par tous les Tibétains.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常年研究西藏问题的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研究员、民族学和藏学学者 Gatia Buffetay 女士的采访。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4月30日星期六的第二节中文广播。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军事推进受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新华社警告北约不准军援乌克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威胁为预防性使用核武器；五一来临，法国左派政党呼吁重整团结；澳大利亚亚军机在日本成功为日本军机空中加油；中国四月经济活动降新低；中国五一大假罕见鼓励待在家里；因经济前景恶化，华日称中国计划暂停对科技公司的监管行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艾德耶娜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 Les voisins du 12 bis 第六课。
Les voisins du 12 bis， 一部双语剧情剧，为您介绍法语。
Je travaille. J'ai presque payé la voiture. Après, je pourrais prendre un appartement plus grand.
为把家人弄到法国来，齐瑞克要费千辛万苦。
Salut, on est dans les mêmes cours, non?
Oui,
moi c'est Angela.
巴黎认识的第一个闺蜜，安琪拉，我喜欢你。
Regardez droit devant vous. Quand vous êtes prêt, appuyez sur le bouton vert.
Le photo maton, 这是科幻片吗？
Les voisins du 12 bis. Episode 6 au décibel.
两个月内把视频寄出，不可能吧？但愿我能在 decibel 找到阿瓦的踪迹。
如果齐瑞克在，我们能叫他送我们过去，那样会快很多。
好啊。
Bonjour, Direk.
Oh là là, tu n'as pas l'air en forme.
J'ai mal à la tête. J'ai 39 de fièvre.
39? Fièvre?
高烧39度，太高了，他一定得流感了。
Il faut un médecin.
Non, le médecin va me mettre en arrêt maladie.
Arrêt maladie?
他怕医生跟他说不能去上班了。
C'est pas la sécurité sociale qui va me payer.
La sécurité sociale? C'est quoi?
就是医疗保险。可以报销药费，不过齐瑞克不工作的日子是得不到补偿的。Bon, Direk, j'appelle mon médecin, tu as sûrement la grippe.
Je sais me soigner tout seul. 是médecin.
Ah, 对啊，齐瑞克是医生，他可以给他自己看病。
哎呀呀，你也知道医者难自医。
对呀、
啊。Allô? Oui, bonjour. Je voudrais prendre un rendez-vous pour aujourd'hui. Oui, au nom de Zirek Yazdine. 14h? Ah, parfait. Merci. Au revoir. Zirek, le cabinet du docteur Marciano est au bout de la rue. C'est un médecin très efficace. Fais-moi plaisir et vas-y. Tu as ta carte vitale?
Oui, oui, Rosa.
Rosa, la carte vitale, c'est 什么东西？
就是个人的 l'assurance maladie, 医保卡。你看，这是我的，上面有我的照片和医保号码。
这是做什么用的？
用来报销或预支医疗费的。
我有权拥有医保吗？
当然，这是全民医保制度，即使没有收入的人也可以有 la CMU。去跟巴黎 Gaz d'assurance maladie 打听一下。
好啊，繁文缛节没完没了。你觉得齐瑞克会去看医生吗？
但愿，无论如何他现在都无法上班了。
他最近运气不佳，真倒霉。
啊，你看，46路公交车来了，我们就坐这趟车去 Decibel。
太棒了，比地铁好多了。
Les voisins du 12 bis。
Oui, vous cherchez quelqu'un?
Oui, bonjour. Nous cherchons Awa.
Attendez, attendez.
On va faire une pause, les gars.
Venez, on n'entend rien ici.
Désolé de vous déranger. Nous sommes à la recherche d'Awa Kouyaté.
Ah, oui, je me souviens.
Vous savez où elle est?
Ah non, pourquoi?
Eh bien, Awa a demandé à une certaine Leila Touré de l'inscrire à la nouvelle voie.
Ah, bien sûr, Leila Touré, c'est sa copine. Elles étaient choristes dans le même groupe.
Awa et Leila étaient dans le même groupe. Mais sa lettre est arrivée par erreur chez moi. Alors nous, on l'a inscrite au concours.
Et Awa est sélectionnée.
Alors ça, ça ne m'étonne pas. Elle a du talent, cette fille.
Leila est ici?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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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e est en tournée. Mais je peux l'appeler si vous voulez.
Ah oui, merci.Leila 去巡演了，不过她有她的电话号码。
啊，太棒了
！Allô Leila, c'est Michel du Decibel. Ça va? Dis-moi, ta copine Awa est prise pour la nouvelle voix. Oui, c'est génial, hein? Ah bon? Pour son passeport talent?
Passeport 什么？
Le passeport talent, avoir du talent. 意思就是很有天赋，可能就是给研究人员和艺术家发放的居留证
啊。好吧，不过得通知他提交视频短片的期限。
Excusez-moi, s'il vous plaît.
Oui.
Dites-lui qu'Awa doit fournir un clip vidéo sur le thème du voyage dans 2 mois.
Leila, tu entends? Tu lui passes le message? Génial. Ok, je te laisse.
C'est ok?
Oui, oui. Laissez-moi vos coordonnées.
Billy.能填写你的邮箱地址吗？
啊，当然 billy.paris@gmail.com. Voilà.
Ok, merci. Leila vous contactera pour les détails d'inscription.
Ah, merci beaucoup pour votre aide.
Pas de problème.
Merci.
等等，我查下我的信箱。
好。
哎，这是什么？
信封好漂亮。
当然，是 Le faire part de naissance， 迪安娜的小宝贝儿的出生通知书。你看。
哦，它好可爱。
Lucien et Sacha ont enfin une petite sœur。
Une sœur？
是个女孩。Lucien和 Sacha 有妹妹了。
好可爱。
Pierre et Diane sont heureux de vous annoncer la naissance de Charlie le 21 septembre.
Charlie?
对, elle mesure 52 cm et pèse 3 kg.
我们想去看看她。
哦，等等，她给我们留了话。 Cher Rosa et Billy, vous êtes les bienvenus après la sieste à partir de 16h.
什么？
我们可以下午四点后去看他，那时迪安娜和查理就休息了。
啊，真的，我都迫不及待了。
Les voisins du douze bis 是在法国文化部的支持下，由法广和法国教育国际中心共同制作。在 savoir.rfi.fr 的网站上，通过 Les voisins du douze bis 学习和教授法语。
法广中文部电话号码是。00331-8422-8631